郭老师刚问，就是对灌顶有什么问题的，可以现在提出来。
一般我们是先答疑，大家讨论答疑，对于法呀什么的，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你需要了解的，你问我来回答，然后通过这个你能通过我这个回答能够了解一下心法佛法呀，还有也许解除一些你以后修行上的顾虑，这样以后修就轻松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可以问，你什么都可以问，没有关系的。然后呢，如果没有疑问呢，就灌顶。灌顶的时间是10分钟就结束了，10分钟到15分钟就结束了。这个灌顶啊，心中心法这个灌顶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儿。本来他是要求，这一次其实有一个人，我就没有给他邀请到这个群里面来，因为我看他并不是特别的有这个决心，他准备5月份再过来什么的就没有。因为这个心中心法的这个灌顶啊，就是其实他没有别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佛法是为咱们服务的，本来不需要有什么条件，但是呢需要你自己肯才行。所以呢一般心中心法这个需要你迈开步子去找人去求这个法，求到了然后你再好好的去修。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啊，这个不太现实。一个原因呢是前一段深圳就经历了一段疫情，大约有一个多月，我本人就在家再待了一个多月，没有不能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全国各地也在蔓延，所以说有些城市什么的，你出来了，其实并不一定怎么样，但是他查看你的轨迹啊什么的不大好，对我们这个哪怕不大好。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另外一个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你们这个无咎学堂这一块啊，就是有好多的人，你们是就是全国好像各地的都有，你们是通过自己的一种联系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问了老师了，老师说这个时候可以遥观，这样方便你们就以前在一块儿学的这些人以后继续在一块儿修行讨论学习。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用了特殊的这种遥观，在平时的这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一般的就不遥观。就这个我先给说清楚，然后大家有什么关于佛法的问题都可以问。你可以在印心声谱群里，你可以在印心的声谱群里问，你问了之后我就可以在这儿回答。好多人说听不到声音
啊，我看一下，
声音挺好的，郭老师晚安你。
哦，他们说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你们在那个无咎学堂印心声谱群，你在那里头文字打字提问题也行。啊，有一个人问，他说明心见性开悟是一部分吗？明心见性就是开悟，开悟就是明心见性，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个怎么是至于怎么解释呢？有的人解释的浅显，有的人解释的深奥。深奥的解释呢，比如说《法华经》说，就是诸佛啊，为一大事因缘来此世间啊，是什么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悟简单来说就是说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简称开悟。那么在禅宗里面呢，他就说是见性，禅宗里面叫见性。你比如说达摩祖师在《达摩血脉论》里面就说了，就是只有见性才是成佛，只有成佛只有是见性，不是别的，就是说洞见这个根本的性质，洞见这个本来性质，这个叫做见性。明心这个说法呢，他的你比如说在《华严经》里面他说就是发明心地啊。发明这个阿耨多罗3秒3不提心呢，这就叫明心。所以说你要是复杂的解释有，简单的解释明心见性，见性开悟，这都是一回事儿，都就说是一个层次吧，可以说是一个层次。你把它分成粗放的你就一个层次，你别把它分得很细致。如果说细致的来说，他们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是总体来说这几个性质是一样的，明心见性和开悟这几个，你把它分成两个词也好，把它分成三个词也好，它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离开了那个对立，离开了两边，有的人他刚开悟习气很重，有的人开悟了他当下就是佛。
郭老师 ，Zoom 这边有一个师兄问：四支香是一起燃，还是有先有后的？
一起燃的。四支香是一块燃的，一块点燃的，不分先后，同时点燃四支香。在家里面，这个，等一下，等一下。 行，在家里你要是没有香炉的话，你用一个碗里面装点米，你把那个香插到米里就可以。开悟了，习性还怎么？啊，语言，嗯，语言啊，语言，你能听到吗？听到，请打一。你要是在能听到，你在微信群里打一也行。
语言师兄能听到吗？语言师兄，
好，他说听到了，我知道了，他说听到了。他首先呢，这个语言师兄说暂时没有问题，要修了才知道，先修。第二个，他马上提了一个问题，开悟了，习性还很重怎么办？等到你开悟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是你睡着了做梦，你这个梦做的是一个噩梦啊，还有一个梦做的特别的好，但是你醒了，他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啊？他俩是一回事吧？他俩是一回事有什么重要的？那就是开悟的心态，并不是说他做的梦是好梦，他做的梦有可能是不好的，但是他还是个梦，所以不需要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他越没有怎么办，他那些习气越容易除，他越有个习气可除，他就是只是用了劲儿，他没有劲儿的时候，那习气翻腾起来他压制不住，就像是敌我双方斗争一样，你有力量了，你敌人就退了，你没有力量了，敌人就上了。你身体好的时候还有点力量，脑子清醒还有点，脑子不清醒怎么办啊？实际上的话，不分敌不分我，没有什么敌，没有什么我，这个世界本来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你万一什么地方做错了，你改正就行了。本来没有什么好坏，都不存在怎么办，知道吧？那个佛心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叫不损虚空，就有点类似于你说的，你觉得贪嗔痴很可怕，习气很重，那是空啊，那是本来空的。虽然本来空，我们也别损它，那是后话了，那就很容易了。损虚空和不损虚空，那都是等于跟那还是空，你不管你损了它，你还是不损了它，那都是空，那样子再说不损虚空就容易了。你啥都没有，你天天老是防着他，对峙着他，你啥都没有，他能咋地你啊？就像贼入空时，古时候说贼入空时，他过来了，你是个空的，他能从你这抢到啥？他时间长他也不来抢了，你也不用防他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开悟的人他都不存在习气重这回事儿。当然了，你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就改正他就行了，没有别的了。你改正它是一个梦，你不改正它还是个梦。关键是你醒，这是这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包容问的是蜡和香，是一起点燃的，那是吧？蜡也是和香，蜡没有关系，蜡是凭你的这个心意，点不点没有关系。一会儿的话，就是灌顶之前，你们做5分钟的准备就行了。点上香啊，点上蜡呀、啊、什么的，它都没有固定的，只是说香要燃，一般燃是燃四支，这就行了，其他的是随力供养啊。说说正物礼物好吗？看样子这个云飞扬师兄啊，他对于佛法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正物和礼物，你可能从别的地方听到过礼物，但是在我这儿就不说礼物了，只有正物。你要么就是正物了，要么就是没物。那个礼物是哄人的，别要那种哄人的，那个礼物有什么用啊？礼物没有用的，你要么就是正物了，要么就是没物，这样最好。一般不说礼物的，没有办法了，强说它是礼物，因为它都不肯扔，强说它是礼物不是好事儿。说它是礼物，就这么说吧。比如说元音老人说啊，你这是礼上明白了，你这是礼物。老人这么说的意思是说你没开悟，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意思说你要实证，就是这个意思，就很简单，就这么说吧。再用另外一个话说，我们上一次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个，你要煮这个大米饭，你要在电饭锅里面放上米，再放上一指头肚的水，再放上一指头肚的水，啊，就是就这个，你听懂了这个话，你听明白了这个话，你觉得这个话是可操作的，这个叫做礼物。但是离你蒸出来一盘好米饭还远着呢，你得蒸出来一盘好米饭算你正物，知道吧？这个是云飞扬的问题回答完了。既然罗汉菩萨佛都是开悟者，为什么你说菩萨是修啊？你怎么知道他是修啊？你说他是修，他是骂他呢？你说他不是修也是骂他呢？修而无修，无修而修。有一句话呀，叫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是金刚经里的话。这个罗汉呢，他是小乘的，我们不多说了，因为我们大乘的佛法他说的就是开悟， 佛之之见，说的就是大乘之见，说的是菩萨跟佛的这个之见。那么为什么还有菩萨还有佛？就是菩萨他的根本之见开了，我就是我见与佛齐啊，我见和佛齐，他根本之见开了。菩萨的这个初地菩萨，他就明了这一切是没有人，就是根本就是不存在能所两边，不存在我能认识啊，我所认识啊，不存在有一个主观的我啊，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啊。他本身他知道这是了不可得的，他知道这是虚幻的，但是他还有习气，他一遇到事他又当真了，这个知道跟没有什么力量。这个时候他需要经常的回忆，经常的复习，经常的生处转熟，熟处转生，有的时候甚至要通过有形的有相的思修行才容易帮助他去洗气。就像是举一个难听的例子，就像是一个屋子里头装满了粪，装了好多年，突然把这个粪都移出去了，但是屋子里的粪味儿还在，他要除这个粪味儿。但是有的屋子他装这个粪装的年数不多呀，他的粪味没那么浓，哎，所以说菩萨的次第不是一定的，不是说一定都要经过这些次第，一定要经过实地。这个长啊久啊，有长有长久的，有短的，有利落的，有除习气时间长的，这些都是正常的。在我们这儿看是有修有正，在菩萨那儿他正修着，他就是无修，他就是无修无正，无修无正也不妨碍修正的。所以说咱们觉得菩萨跟佛有区别，他们根本建立上没有区别，只是说他的习气还有，他的因缘还不到。就是说的是菩萨罗汉的这个，就是说你用咱凡夫的你可以说修，你用菩萨这个地方，你用修来形容菩萨不一定合适，不你这个修这个字儿不一定能够完全的代表菩萨的心地，应该说修而无修，无修而修。这几天念六字大明咒半小时左右后，嘴巴不念咒而心里念，我想无法用嘴巴念，这样对吗？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你就注意速度，你注意速度，速度是六字明的话，大约是一分钟要60遍到80遍。你注意那个速度，你别心里头念着念着越来越没有速度了，最后就导致昏沉了。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这个你嘴巴不念也不是大事儿。关键是你只管咒语，不考虑嘴巴，照顾的越少越好。你只照顾咒语，这样是最好的。你两个小孩现在10岁了，可以跟着灌顶了，可以的，可以跟着灌顶，可以跟着灌顶。修法的时候还是要他自己愿意才行，现在可以灌顶。新中心法门是就是行门，主要是实践。是的，是的，新中心法门云飞扬啊，就给你举一个这个例子，新中心法门每个法门啊，这个都是平等的，但是每个法门它的产生的背景不一样，它的修行的特点也不一样。这个新中心这个法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新中心法门的特点是什么呢？新中心法门的特点就是快，单刀直入快，它快，它但是它有流弊，它什么流弊呢？给你举一个例子啊，给你举一个例子，你要学开车了，先学驾驶员手册，驾驶员手册就很复杂呀，那顶上的题你要一个一个认真的读，那就很复杂。行了，驾驶员手册你大概看看，知道了大概的就行了，我就直接教你开车。你以后呢，学完了新中心，你车你会开了，但是驾驶员手册你不一定完全烂熟于心，到时候你再详细的看驾驶员手册，再详细的去阅读，但是给你个车你肯定会开了。新中心是这一块的，它主要是行门，它的特点就是解决你直接开车的问题，你啥时候的话你摸到车你都会开啊，它直接解决你这个问题。但是至于你驾驶员手册你准备的不完备，还需要慢慢的再补充，再把车的技术练得更熟，那是后话。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新中心是行门，主要是实践啊，说这个的不会操作的。有的人是听不到的话，我不知道这段微信通话行不行还是什么的，看看别的还有什么问题。刚才两个都回答完了，我刚才也是玩王雅丽这个，我刚才也是这样的。他淡泊他家没电了，你别那个他了，你问那个，对，问梅林赵新喜他们，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
郭老师，今天新中心第六天，每天上座都困，睁着眼睛也困，有一个问题。
句号结啊，好好好。首先呢，你怀疑困，你就尽量的睡足它， 就是我们也就是你跟你刚开始打百座内，我们也没有要求给你一天到晚的24小时让你不停的学什么修什么，没有要求，你尽量的睡得足一点，保证好自己的精力，打好这个坐，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发现困了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跟昏沉，你这个属于昏沉，跟昏沉做斗争。如果不是休息不足的原因，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刚开始修，刚开始修这叫初定昏昏，久久则明。比如说我们就是听一个什么让我们很安定的东西，我们就容易入睡，就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你修着心中心容易安定，它就容易睡着，这叫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困也不要睡着，也不要躺倒，也不要散手印，困的时候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这个睡佛做斗争。等到你下坐之后还是很清明的，这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的。不管你上课多迷糊多困，而且他那个困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但是你下课的时候很精神，你刚一下坐你马上睡还睡不着呢，是不是这样的？
他说下坐不困，对，
他昏沉完了之后，看完了之后他很清明的，所以你也别在意那个昏沉了，你光看到了那个昏沉，你没看到那个清明，那清明的时候可比平时要清明啊。也就是这么说吧，你修完了心中心，你平时应该比你没修心中心的时候更有精神一些，做事更爽一些。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微信群里有个问题，这个法正悟后除习气是需要一直长久修下去，还是六祖慧能啊，就是六祖坛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师父要划船要送他走，他说的是明时师度悟时次，悟的时候的话修还是不修，除还是不除，在他自己，他可以用修的方式去说他无习气可除，他也可以啥都不修，这个时候正好是他除习气，这都可以的。这个地方很活泼，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真正的好像是长出来一块东西我给他砍掉，这就叫除习气了，不是这种的。哎呀，就还是说到那句话了，就是梦里头的事儿啊。梦里头有的梦做得可好，有的梦做得可坏。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你从梦里头醒过来。你的梦做得好做得坏没有关系，不重要。关键是你醒过来，醒，这个醒，从梦里头醒，这个就叫开悟，叫做明心见性，就这个。所以说习气啊，除习气啊，那还是梦里头的事儿。醒了之后不存在这个。不存在这个并不等于他事项上他不显示这个，他可能显示这个，有的人是习气很重，但是他在心里头不留痕迹，他也不注意这个，就是这样除。长短来说各不一样，你要是长的来说的话，你元音老人还说过七百人天呢，七百人天长吧，你要说哎呀这么长啊，你话说来的话，你比起三大阿僧祇劫七百人天可是短死了啊。所以说就是你理解的这个都是就是像我们现在似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实际上呢开悟之后的也不存在萝卜也不存在坑，所以说什么长久不长久啊，修不修啊，阶段不阶段呢、啊、除不除啊，悟不悟啊，这些这都是坑，都没有这些，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想的。就这么说吧，你梦里头你想这个问题呢，有的人在梦里头解决这个问题了，在梦里头他确实开悟了，然后他也除习气了，然后他的梦醒了。还有一个人在梦里头他就没开悟，或者他开悟了他都没除习气，他的梦也醒了。这两个人都是开悟的人，都是除过习气的人，关键是梦醒。你是觉得他长久的修，他那儿都没有这些，他知道这是梦。我看看还有一个问题，张红丽的，修心中心法保证每天一个小时打坐就可以吗？还是白坐后要增加每天两三个小时？心中心法呀，它是心中心的手印，结心中心的手印每天要做两个小时，至少两个小时，你念咒结印念咒的时间要保证两个小时，一般闹钟都是要多定几分钟的，最少要多定几分钟，保证是每天两个小时。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就是不得少于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这样修三年以后就自由了，你修别的法门也可以，你不修也可以，你接着修也可以，随你自己了，你可以给自己那个打造量身定造，你自己决定啊，没人干涉你，那个时候不论你的硬功夫了，就是修正这个事儿啊，在一个阶段上是论你的硬功夫的，你念佛念的多了，你诵经诵的多了，是你精进。不是都是这样的，到后期就不是按这个精进了，到后期是看你的心的， 你要是这个东西有助于辅助你这个，你去用这个也行，你没有助辅助于你这个，你不用这个也行，后期看就不看你的动了多少，看你的心意有没有着相，那个时候就不论这个什么了，不论这个再修多少座了，这就是说千座内一定要这样的。还有一个百座后一定要增加每天两三个小时直到千座嘛。百座后啊，元音老人有说过他打坐有增加到四个小时啊、六个小时啊、八个小时的，但是不是一定，一般的像我们修了之后就没有这些顾虑了，反正是你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了就修修，没有时间了也就没修了，至少保证每天两个小时，然后保证完成千座了，就算你按照心中心的仪轨完成了。至于中间加能加也是好的，但是他也没有说加就是错的。这个加这个事儿就像是有的人他就需要吃两个包子才能够搬三块砖，有的人他需要吃十个包子才能搬三块砖，只要他能搬得了砖就行了，至于他的包子随，不是说一定都让你们每个人强制你们吃十个包子，没说，但是每个人至少两个包子，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的话，你要是觉得心中心的两个小时也很可怕的话，那你就先修六字明吧。六字明它不算是，它属于心中心法的一个附属的法，你可以用它做做实验，每天修一个小时也行。但是心中心法的主法最关键的核心的法就是心中心法，六运一咒这个法，这个是心中心最核心的，跟其他宗派都不一样的，最独特的，最有力量拔除烦恼的。回答完了。
哦，视频会议这边有问题，书本上说要心念耳闻，那时候感觉念头昏了，我就大声念出声，这样就不算心念耳闻了吗？
算，只要你心里头照顾着咒语都算心念耳闻，至于你嘴里头出声不出声，出的声音很大还是根本都没有出声，这都属于心念。心念就是你的心在照顾咒语，出声不出声是辅助的，有的时候需要出声辅助，有的时候需要无声来辅助，这都可以，这都在心念的范围内。心念和嘴巴出声它不矛盾，不矛盾啊，不矛盾，嘴巴可以出声可以不出声，关键是你的心照顾咒语。他刚才的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心念耳闻，不用再多怀疑了。
好，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适合修六字大、好你说。
老师什么时候打坐比较好，一般多久时间？这个没有实名也不知道是谁。
那就分两个来回答，第一个你能打坐总是第二个来说的话，可能你还不太了解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就刚才说了，要求的是至少是两个小时，你就两个小时没有什么技巧，你就在那坐着，你别下来，你时间没到你就继续念咒，一直念到时间到了再下来，就这么简单，啥技巧都没有，这是修心中心法。你要是觉得可怕害怕或者还不了解，还不太想，你就都可以先试六字明。这就说到了微信里面的这个问题，这个叫张艳玲的问，可以从六字大明咒切入。什么样的人适合六字明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心中心佛法是啥，就被人拉进来了，但是或者周围的人修了你就想修，但是你对于你每个小时要花，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修心中心，然后一直修三年，这个事儿你没有决心，也不是特别的就是也不是也不是特别的想，但是呢你还是在想了解的阶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试试六字明。六字明是每天可以打一个小时就行，而且它不存在断坐，你要是哪一天断了你继续修总比不修要好的。心中心法呢，它有一个连续性，你要是哪一天不修了，前面的等于白修，你再一次修的时候你得从头开始，再从第一印开始，所以心中心在这一块要求是高一点。所以说就简单来说就取决于这样，你还没有信心修心中心的，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你要是想直接修心中心那么就可以直接修，你就不是一定需要六字明的。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那个人的情况来说的话，他可以先试试六字明。如果想对心中心增加了解，多看看心中心祖师的。心中心法不完全是打坐，它主要是借助打坐的方法，它是持咒解手印，持咒这个身口意三密加持，就是受佛力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它跟打坐不一样。打坐的法门多了，包括佛教以外的，包括那个庄子还忘我呢，坐忘呢，还坐忘呢，打坐的很多，道家也有， 包括其他的一些瑜伽之类的也有，这不一定都是，但是这些打坐都是好事儿，先打着都是好事儿。这个佛教的这个打坐中也有很多，也有很多的，你比如说天台宗的七支坐法啊等等的，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借用打坐的这个姿势，但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跟他们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咒语跟手印。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手印是天线，靠着这个，借着佛的秘密加持，然后呢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知，不知不觉你的人格变了，不知不觉你就跟佛心相契的了，不知不觉你就知道这才是正常的，咱那些都是不正常的了，是这样的。所以心中心法它严格上来说它不是打坐，它是它的就是它的这个咒语跟手印是任何宗派都没有的。中心法没有前行压行，六字明的仪轨，打坐腿受不了两个小时啊，二郎神，你打坐腿受不了两个小时啊，我腿也受不了两个小时。你万一打坐腿受得了两个小时了，你到时候要加四个小时，你腿受得了吧？六个小时你腿受得了吧？所以说啊，就是修心不修腿，修心不修腿，腿实在疼了你就换腿，要不然的话你总是在这忍着，我不动我不动，我一点也不能动，你的心思都不能用在念咒了，你念咒的质量大打折扣，那不好了。我们是借助打坐的姿势，这个持咒的，结着手印持咒的，所以说关键做的是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其他的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至于为什么要盘坐，是因为盘坐是稳的，盘坐它稳，你能双盘当然好，它是稳，双盘不行就单盘，单盘不行就散盘，散盘也一样的，我们修心中心大部分都是散盘，散盘的多，散盘的不费那个精力神，不折腾，后面坐的高一点散盘，就这样，实在疼了换腿啊，所以不存在腿的任何问题。心中心法啊，没有这些硬件的要求，佛法是解脱道，本来佛法什么硬件要求都不应该有，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条件，你都应该就是可以学佛，可以走向解脱，关键看你肯不肯跟自己腻，你肯不肯解脱，其他的条件如果说困难的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所以不存在任何困难，他对谁他都是开的，但是心中心这个地方就还是要求你无止境权，就这一点，腿上就没有那些要求了，都要求那么多硬件条件，门槛那么高，那大家都不好学了，那哪是为众生适合的一个法呀？佛法就是为这迷的众生的，不是那么，别把佛法弄得很高很高，咱们都不配学，不是的，正因为咱们很低，所以咱们急需要学，正因为咱们有病，咱们急需要吃药，咱要是没病，咱本来都不需要吃药。一换腿，那不一定，那树上的鸟叫了，你的心动了吗？不一定的，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还行啊，你天天光动都动不过来了，那心，那不一定的，你想的太那个了。你只管念咒，不考虑心动不动，不考虑换腿。刚才说了，树上的鸟叫，你的心动吗？你都注意不到那个鸟叫，就这样，别注意它了。当你没腿，好吧，当你没腿，我不管你换，我不管你不换，我现在不要你关注它，也就是你就当你没腿就行了。请问，每天两个小时不间断是指定的一个阶段性修法中不间断，三年不间断，就像烧水似的，要一口气烧开它，煮饭要一口气煮开它，三年不间断，三年以后随便，别觉得很可怕，三年过得可快了，一眨眼就过去了，睁眼闭眼都没有事儿，有的人还有半睁的呢，你这个问题问的还不完全，还有的人半睁半闭也可以，睁眼闭眼半睁半闭都行，跟刚才那个腿的很相似，当你没有眼就行了，只管咒语。接灌顶后如果不修，有没有舍法罪？没有说的这么严重，有的密宗的说要是什么不修下金刚地狱啊之类的，没有这么严重，你能灌顶总比不灌顶要好，所以我们上一次说过，但是你灌了顶你不修，你这说的就是别扭啊，所以我们祖师说过，就是你灌顶不修，不是说在惩罚你啊，把你弄得很可怕，那哪能行啊，你学佛了总比不学佛要好，你灌顶了总比不灌顶要好，但是你灌顶了不修，元音老人说过这样的话，护法神哭，护法神着急，他也不惩罚你，他自己在那哭，好吧，这么好的法你不修可惜了，实际上不耽误你什么，啥都不耽误，还能让你痛痛快快的该干啥干啥呢，以后没有没有事，没有顾虑，放下思想包袱的去做什么， 佛法是解脱门，是大自在门，所以说早修比晚修要好。没有皈依可以修吧？我认为修就是皈依，我们所有的佛子都是在皈依的路上。皈依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不皈依邪魔外道，他没有就是说的是搞其他的那些，去信其他的那些心外求法的，弄个神通啊，弄个天主啊，没有那样。这就属于是最就是属于是就是说最基础的皈依。你要是说本质的皈依，那是皈依到自性这儿来，皈依到你自心这儿，皈依到你自性，那还是到明心见性这儿，你不明心见性还不算呢。所以说你就在修吧，你自己在修就是皈依。至于你也想到什么寺院去免费，那你要去办个皈依证，这个你要去寺院去找出家师了，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这是寺院出家师的事儿。我们说的是心地上的皈依，心地上的皈依这个事儿，你不要要求你强皈，不是要求你强皈，你愿意修就是皈，你愿意修就是皈，你修着修着，慢慢的之间就调整了，你就知道了，哎呀，那些都是心外取法，没有必要去仰仗它，去依靠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修着修着，你就发现啊，这个本来面目都没有离开过，都不用你另有一个皈，这个皈依就是这么说吧，皈依就是归家了，你回家了。不是说其他的，你另外有个地方让你去归顺，不是让你归顺，是让你回家，这叫皈依。所以说你别把皈依想得那么可怕啊！一天打坐两个小时，念六字大明咒打坐三年，不是六字大明咒，心中心法的打坐两个小时，念的是心中心的咒语，结的是心中心的手印。心中心的咒语和心中心的手印，这个来源出自于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来源于这里，来源于这里。它是在佛经上是有依据的，在修法上是有传承的。是心地上的皈依，心地上的皈依，你要是有形式也无所谓，也可以，不是说的就完全不要那种形式了。但是最关键的是心地上的皈依。还有什么问题吗？
会议室这边没有。
啊。适合任何人，没有文化的，没有文化并不等于是非不分啊。真正的文化是以文化值，以文化值。你知道六祖慧能他都不识字儿，六祖慧能不识字儿，但是六祖坛经源远流长，他是中国的祖师大德里头唯一一个他说话代表佛说的，就他一个人说话叫经，别人说的没有叫经啊，都是论呐、啊。他说的叫经，而且他说的叫经，这个不仅是所有的佛弟子都承认他了，而且我们就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至少五年前，那个中国的大学语文的教科书里面的第一年的教科书里面选取的就有六祖坛经的一个节选，那是大学语文。也就是说的那个六祖坛经啊，在我们学术界来说的，它属于非常高的文化了。所以说你跟不是那个文化，你不是识字儿。我认为文化是是非分明，就这么说吧，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一定是就是饱读诗书，饱读诗书也可能是坏人。请问老师，时间充裕，每天打坐两个小时，这个共有1000座了。首先你这种情况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了。你每天多打是好事，但是一般还是要凑够1000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的修法的经典依据是佛心经。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日持千遍，就是持这个心中心咒语，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日持千遍就是我们每天按照我们10到12遍这个速度做两个小时，一天一做是1200遍。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所以说我们一般啊都是还是要1000天的。你这个在里头加做的，每一天加做的，一般来说都算一做。你加做是应该的，你想要多修行是好事啊，是应该的，没有必要计较它，就是提前去算它结束。一般的不提前，因为怕有的人就这样每天赶。你虽然每天充裕，但是你3年都每天充裕不一定的，它有变化性的。你万一哪天不充裕了，你还在硬着头皮赶，那就不好了。所以说不主张这种赶的方式，都是按照年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有的人他确实啊，他得了重病，他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那他想坐着，先坐着赶完他，这种的也不是不行。 一般的人不属于这种情况，你不要那么死急着去赶这个做的，你赶着做完了它又能干啥，你想着去干啥。其实佛法修行的这个每天的至少两个小时跟干啥的都不妨碍，你修修你都知道了，干啥都不妨碍，效率还高，还没有思想包袱，干啥还更轻松，也没有啥可干的，能干个啥，能干个啥，我们干个啥，前人先祖都干完了，实际上我们能干个啥，别死急着去干点啥了，你就修吧啊，修以前是修，就是修修够三年，修够三年，哪怕修四年呢都没事儿啊。灌顶了就要修嘛，现在时间上有了点小问题，你睡觉时间的问题怎么样，睡觉的时间的问题怎么样，这个时候可能严格了，你灌顶修法这个事儿，你总是要吃点苦的，但是你吃苦，佛法不是为了让你吃苦，佛法是为了让你得大自在，你得大自在，你要听佛的话，你就先吃点苦，佛法不是为了让你吃苦，是一个你修的过程中，你刚开始有必要吃点苦，也就是说你现在能睡觉不，你要是有时间睡觉，你减少睡觉两个小时都行的，减少睡眠两个小时，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我们都是盲人，我今天还上班呢，都是盲人，越忙越修，修的这个一点也不妨碍你这个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说这个是时间上出了问题的，这个小燕的他问的这个情况，时间上出了问题的，这个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就行，我就不信你每天睡觉时间都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你实在觉得你就是觉得还不够条件，那你就先不修也行吧，看你自己吧，不是说了吗，护法神窟，因为这个事儿每个人都应该一些都可以，都够条件，都适合修，只要你五指健全。你说的时间，你都拿时间忙出来那么多事儿，你的事儿就能忙好吗？未必吧。你不做还好，你一做了，把事儿做得更糟糕了。灌顶的时候磕头是怎么磕？磕头就是把头磕下去，跪到那儿把头磕下去，把头顶到地，啊，然后再站起来，再跪下去把头磕到地，然后再站起来就行了。磕头你都不会啊？给人拜个给长辈拜年那种。我偶尔回家，父母极其反对，你得斗智斗勇的，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你不是你，一般的家里人啊什么的，反对的这种很多，家里人啊单位的当你是神经病啊什么的，有的是，你就做，人家能妨碍你休息吗？只要你能睡觉，你都能做，你就做也没事儿。你觉得那些家里的顾虑，你做做，你就发现了，其实都是多余的。他们大部分的，我估计他们的心态可能是怕你出家抛弃他们了。实际上你修行，你可不是为自己啊。你还是为他们呢，为他们是好事不是坏事，别迁就他们那种没有必要的顾虑，你就硬做，相信其他的方法你可以想方法的，你就硬做，做的时间长了他们也理解了，到时候还会赶你的，你咋还不是打坐去啊，你该去打坐了。现在修其他法门以后可以专修心中心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啊，你修其他法门很好，你以后不修心中心也可以的，你修其他法门很好，你就先修那个，你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解心中心。你要是想来了解心中心，想学心中心，说明其他法门未必解你的渴，未必解你的渴。要我说，如果他真够解你的渴，你就不用好奇的去了解心中心了，没有必要。所以说，你好好想想，到底是哪个？到底是哪个？你这个事儿，唉，不多说了，你自己看吧，你自己看吧，多看看我们心密祖师的开示，看看哪个适合你。另外一个，还有一些佛教徒啊，他认为他修了这个法门，好像背叛了前一个法门，不存在。哪个适合你你就修哪个，它不存在背叛，哪个祖师大德他都是修了几个法门的，有几个老师的，这很正常，只要有助于你明心见性的都应该修，都很好，不存在背叛的问题，哪怕你不修心中心修别的也不是背叛，对，啥也不耽误，是的。如果六点半起床就四点开始打，一天也不困的，啥时候做都行啊，每天呀、啊、每天什么时候做，只要你当天做了就行，一般来说早上做的时候不容易被打扰，大部分人是早上做，万一你早上没来得及做，那你今天得补回去啊，是这样的。磕头磕三次，打坐的时候他不需要磕头，一会儿灌顶的时候我让你磕你就磕，每一次让你礼拜的时候你就磕三次，我会说三拜，然后你就磕三次，你告诉他你肯定不会出家的，你好好修就是出家了，并不是一定要抛家弃口的才是出家，好好的修，不受这个沾染，不受这个沾染并不等于是要跟他们与世隔绝，不能总是与世隔绝，佛法它是要自利利他的，它是要救度众生的，你总是与世隔绝是不对的，是不行的， 你不应该，简单来说吧，就等于是像类似于现在的不应该逃避。所以说还是不就是说的是还是要回来的，还是要回来的。所以说干脆你也别考虑用形式上的出了，你就直接修吧。你的心要，你的心出家，人要在这儿，不要再另外一个出家了。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祥云闲云印祥，还有一种情况，有佛弟子很恋慕出家人，很尊重出家人，尊重出家人到一种恋慕的程度了。就是、什么叫恋慕的？就是他说的不对，但是你就是这个，他虽然是现出家的相，但是他说法说的不对，但是你还是依靠他，还是这个崇拜他，这就不对了。我们尊敬他出家的行为，但是法这个事要依法不依人。所以说你就好好的修，好好的修，你的心出家，这个就是最好的，最好的。另外一个的话，你心出家呀，到时候就不需要再用多余的形式出家了，没有必要麻烦多余，在哪儿都是出家。关于僧这个的解释，本来在佛学大辞典里面的解释就不是说的披剃相，不是说的披剃相，现在就是说就是已经成为一个俗定的用语了。僧是指的是大乘的，发自利他之心，好好修行的，这个就是出家，这个就是僧，这就是僧。僧本来是这样解释的，现在的就是认为是那个。实际上，你就是出了家，你要是烦恼习气不行，无明没有，无明没断，烦恼习气照旧，那你害的人更多。世间更好修，就是说的是我们不用离开什么去修。就越腻的环境越来修，还好，就是古时候的大慧宗稿他就说过，他跟在家居士说，在家居士修行还容易成就，为什么呢？他是那个环境恶劣啊，我们在家居士环境恶劣啊，环境恶劣，活力生莲，修出来的有力量。出家的他那个环境太单纯了，他没有经过历练，反倒不如在家的。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大慧宗稿禅师说的，大慧宗稿禅师很有名的祖师，他说的。所以说你五浊恶世本来的特点就是逆境里面修，也就是娑婆世界修行的特点就是逆境里面就是说来修，修的话好像显得很难，但是它有力量，它快，就是这个特点。刚才没有听清新中心所依据的哪部经典，那个淡泊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微信群里打印出来，或者是在这个那个视频那个 Zoom 里头打出来，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这个经是在这个日本大正藏的密教部手印，咒语跟手印都在那部经里面，而且在那部经里面佛说的很清楚，就是人家问你教的这个法是什么法，佛说的这个法的名字叫做心中心。在那个经里面佛详细的说了那个咒语跟手印，跟我们现在觉得没有一点点的冲突。但是呢有一点奇怪的，就是你要是完全的不经过任何的传承，你去结那个手印，你结出来的就结不对。就我们的这种的有传承的这种的教你这个手印，教出来的这个手印你结出来的符合我们教的，也符合经典上的文字描述，也能结对。但是你光看那个经典上的文字描述，不给你图，不给你视频，你结出来的就跟我们不一样，就是是这样的。南师也是，南师那是大德啊，那咋叫弟子呢？他是我们的大德，我们怎么能够叫他是俗家弟子？弟子这个词儿用的不好，南师那是大德吧？我们这儿呢，新立的三代祖师啊，二祖跟三祖，他现的是居士相，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居士，他是我们的根本上师，他代表的是佛。没事儿，佛法的修行啊，是为了。就是广度众生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出了家才能成就，不是一定要出了家。自古以来就是现居士身的就很多，举第一个例子，不说维摩诘了，举第一个例子，维摩诘那个就是佛经里头典型的代表。维摩诘不光是典型代表，他把那几个小乘的那个你看给贴成啥样了，不说那个了，就佛开就是说睹明心，夜睹明心悟道以后，夜睹明心悟道以后他就起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你知道吗，你都他说他要去渡那个乔深如啊，走在路上啊，其实他第一个碰到的是个商人， 是个商人。那个商人就是说这个就是好像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我要供养你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然后佛就是你就是佛是什么我来供养这个佛，佛就给他就好像是也就是给他就做了一个平常的样子，他就悟到了啊，原来这个就是佛性他本来如是，就是佛第一个度的实际上是一个商人，然后那个商人还给佛捐了一点，还供养了一点捐子吧，好像是供养了一点捐。实际上佛开悟以后出来以后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商人，后面的那些居士现居士的就很多了，就更多了。你禅宗里面的那些婆子啊，庞居士啊，庞韵最有名的庞韵，民国时候的那个也很有名的那个，就像南老的师父啊什么的，他们的隐士也是在家的呀。打坐者先洗漱完再坐吗？没有，不一定的，你想洗漱就洗漱，你不洗漱也行，没有这些要求。你觉得洗漱好你就洗漱，你觉得你来不及洗漱你就先打。打坐就是打坐，不考虑那么多，你要是就是适当的考虑一下情有可原，但是你要是考虑的太高了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才配得上去打坐啊之类的，我这都是不干净啊，我这都是污垢啊，我不配啊，我很下劣啊，我要怎么怎么样了之后我才能打坐，你越把它想得越高越不容易做了，越不容易做了。佛法是为咱们服务的，你就单刀直入，你要做就做，做了就做了，越弄得高越不容易修。可以睡醒了，可以啊，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做了就行。我不光是那么认为，就这么说吧，你就是读个经啊，学个祖师开示，你也可以直接的看，你可以洗漱了看，你也可以直接看，你弄得都事儿事儿的，耽误你看，耽误你学，最关键的是你学，其他的不重要。看深圳的情况可能很快就开放了，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见面，没有需要就可以一直不见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小区现在还是就是说外来人不给进，再等等吧。就是见面这个事儿，幸亏我们有这个，现在不用见面也能修。
郭老师这边有一个问题，怎么算圆满的一坐？中间若犯昏沉，心里没念清楚，是否不能算完成？
两点，第一点，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两个小时，这就是一坐了。第二点，他说的是他这个没有念清楚，我说的不是你念清楚的事，我要怪罪你的是你那个念清楚的事，我要怪罪你的是这个，你只管念就行了，你为什么还要起个念头说我念清楚了没有啊，我这个念的确实是很清楚啊，你越这么想你越念不清楚，好吧，你不要求那个清楚，你就只管念就行了。你要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你微微出点声或者微微动点嘴就行了，不要在清楚这个地方上拿捏过头了，在清楚这个地方上拿捏过头耽误你念咒。就像我们说话，我说话你听话，你打字一样，你就打出来了就打出来了。这个关于这个地方啊，圆印老人有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师兄姓赵，他说这个心念耳闻到底怎么样是心念耳闻呢？圆印老人就叫了他，他哎了一声，然后圆印老人就说了，我叫了你，你听到了，你答应了，这就是心念耳闻，你啥都没有考虑，你也听到了，就这么简单。你要再多一拿捏啊，都不是心念耳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要是怀疑自己不清楚，你再补充念叨两句，就是不是你再微微动动嘴唇儿，但是你不可以在清楚上过分的拿捏，你过分的拿捏影响你念咒啊。他说的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像他这种的情况，你修行打坐时间长了就知道了，他觉得犯昏沉，心里没有念清楚，你是打坐时间短。实际上啊，它是有分两种情况的，修行啊有两个情况，你就怎么样都不会让你满意，你觉得你昏沉了，你没念清楚，糊里糊涂你都念过来了，你要是清楚了，你知道是什么样吗？清楚了之后那个心里头的妄想的呲呲的往外冒，你完了你又念不清楚咒了，就是昏沉掉举打坐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你别管那么多了，在你意识范围内你都能念咒，你就只管念咒，你怀疑不清楚你动动嘴就行了，别再多事了。你以为你不昏沉的时候就能念清楚，你不昏沉你念念念念你就打 2个小时还好，你打4个小时、6个小时试试，那心里头的那微细微细的妄想都可清楚了，那还觉得自己念不清呢。所以说别考虑了，考虑的太多了，都咋念都不行了，只管念，只管念就行。凌晨起做到2点，第二天照样上班。有的有的，有现在加班的多啊。齐老师有一次，有的人就问齐老师说：“那就是加班加班加到22小时。”齐老师说：“那你还有2个小时可以打坐。”念一会儿就很累，第二天就有些怠慢，是业障现前还是气血不足？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是，既不是业障现前，也不是气血，是你对打坐的一种误会吧？我觉得是，是你对打坐的一种误会。我给你举一个啥例子呢？我举一个咱们世间的，咱们这个世界上的，咱们世界上的，加油啊，努力干呐、啊，这是一方面，要正能量啊。打鸡血啊，要什么就是这个要信心满满的，这世界上的工作有这方面一面。另一方面呢，世界上还有一种是什么，躺平，什么葛优躺就来了，这两个它是来回反复的，你发现没有，它是来回反复的。吃饭睡觉就不这样了，没有说加油吃饭啊，哎呀我就是怎么样，不是这样，就平常一点，你别把它就是你的，好像你这种情况属于观念的误会，观念的误会，就是你把它弄成了一个努着劲儿的一个东西，我要努着劲儿的去搞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努着劲儿去搞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就会觉得累了。你就平平常常的，轻轻松松的，心态是轻松的，念咒是行云流水的，啥也不求啥也不要，就这样去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练腿子，就是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就这样的练，就这样的去念，这样的去念。它并不是一种就是好像是冲着劲儿要去干个什么，努着劲儿要去干个什么的。那样的话，你看起来勇猛是勇猛，但是它懈怠的时候它也容易懈怠。我们不是这样的，平常心就好。这是这个。还有一个，第二天你就是怠慢了，你还是做了，你没有不做那就好。关键是坚持，有的时候有那个想打坐的心很勇猛，有的时候一点也不想打坐，很勇猛的时候你打下来了，不想打坐的时候你也打下来了，这个最珍贵，这个最珍贵，你不想打坐的时候你也打下来了，这个最珍贵。所以我们不是对每个人的勇猛都是那么夸的，我们一般都夸第二种情况，都特别不想做，哎呀怎么都难死了，就那还坚持着坐下来了，这一坐最有力量，最珍贵。你要是第二天怠慢了，你不做了，后来就后悔，何必等到时候后悔呢？你怠慢了，你也克服了，你也愿意做了，这个最好。至于前面呢，你努着劲儿的这个事儿，你反正多少努点劲儿是正常的，别努过多的劲儿，还是尽量轻松自然的念咒吧。就是说，简单来说，你这几个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修行啊，它不是光需要勇猛的，它也需要恒久，它也需要恒久心。你要注意这个，它不恒久能行啊，它也需要恒久，你注意恒久这两个字儿啊。所以说它不是业障现前，也不是气血不足，它好像关乎的是你的心态，关乎你的心态，你就不理会那个心态。既然决定了你要修心中心，你就不管怎么样你都每天都做啊，做上3年就这样做吧。第二印拉肚子也没发呢，谁说第二印拉肚子了？我没说呀，谁说第二印拉肚子了？没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每个人不一样，什么手疼啊、拉肚子啊这些的都不一定的。有的人一直没手疼，一直没拉肚子，不拉肚子不好吗？尤其是你现在这个时候，你一拉肚子了，你拉得严重了，人家说哎呀你这是啥什么的，一整你的话你又麻烦还多事儿，不拉是好事儿，现在啊多事儿不如没事儿。书上有写，你也看到他说的，他不一定说的是第二印拉肚子吧，好吧，不是一定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要靠这些东西去验证它。要靠什么验证啊？你坐下你的心态有没有变化，靠这个去验证。佛法还是心，不是其他任何的标志。有的人他生活习惯各方面的什么什么的，每个人条件都不一样的。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拉肚子这个事儿是有，但是绝不是绝大部分都拉肚子，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80%拉肚子，不是这样的，放心吧。没事儿没事儿，你们还有什么都可以问。 客气不客气，还有什么都可以问，如果没有问题了实际上就可以灌顶了，还有问题你就问。之前结准提印觉得心口堵的话，后面你就不结印，或者结心口不堵的印啊。你这个准提的情况你应该问一下你那个老师，你在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也有准提印，我们修准提印的人就没有心口堵的呀我们有我们的准提手印，也有我们的准提咒语，我们有这个准提法的传承，有，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你，在心中心法这个地方上结手印是怎么防止心口堵啊？首先呢，你这个手印呢、啊、不要贴住胸口，这个手印呢、啊，这个手腕是合起来的，就像合掌一样，手腕是合起来的。这个手腕的这个手啊，跟胸口它之间是45度角的关系，它是45度角的关系，它不是紧贴着胸口的，它是45度角的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念咒的时候，并不是观想这个咒从你的胸口胸里头发出来的，不是的，你不可以守你的胸，不可以守你的身体的任何的部位，把这两个不是这两个不是这两个，你就偶尔出现心口堵，你别理会它，它是暂时的，它就过去了，它不会总是心口堵的。我们修行见了太多的心中心师兄了，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就是前面那两个，看看杜绝没有。如果不是前面那两个情况的话，那你就是偶尔有，你别理会它，它一会儿就过去了，不会心口堵的。如果练六字大明咒的话，就练六字大明咒，也是需要解手印的。心中心法的特点呢，它就是它配的这些好多秘法，它都有手印，都是手印加咒语的。六字明也有手印，它是莲花印，像一朵盛开的莲花一样。你具体看这个群里头的六字大明咒修法，里面有图，你可以看一看，也是解手印。结手印，手印是天线，咒语是发出来的信号。这样的话，你结着天线发的信号，就是跟佛心相通啊。心口意三密加持，秘密秘密的就转移了，这样快。对，是的。手印是天意线，佛是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秘密心语。
郭老师断了吗？
对，他挂了，你怎么听到了？哦，他可能有电话进来，稍等一下。哦，郭老师打电话过来。
喂，
郭老师，你是不是有电话进来？
他有个电话就断了，现在呢？现在我们应该通话、
啊、
还是微信是吧？
嗯，都可以。
微信吧。
好。
喂，
啊，可以听到、
哦。好的，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刚有一个师兄没有实名，然后问了问题，我就没转过来了。他问老师有过怠慢吗？就是打坐，一开始会很累。
有过怠慢的心态，但是还是撑下来了。有，在修心中心的3年的过程中，谁都有，谁是圣人啊？你以为啊？你以为啊，我告诉你啊，很简单，你别，我们都不是圣人，但是呢，有问题也尽量的去克服它，很简单。就最后的一个底线是什么？最后的一个底线，我前头啊修的可不容易，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法，我好不容易修的，我修起来的变化这么大，我自己知道它珍贵，它很不容易。我要是不修了，我前面这些费劲儿都白费劲儿了，我前面修的这些啊都可惜了。我想想这些啊，算了，我不能让他。我要是万一我怠慢了，我这一天两天不修，我前面的等于没修，那我就硬着头皮修下去吧。等到过了这两天了，又不是这种想法了。有的时候是不有，就是不是说那个怠慢吧，就是说不大想做，有不大想做也要克服它。说到底线的时候，万一你不做了，你前面的等于你都没做，你还要从头修，想一想的话，也就修下去了，也就硬着头皮修了。几乎每个人在修的过程中都有这个时候，只是说这个时候不可能太多，也不可能每天都是这样的。你实际就是说有过那么几次是正常的，这也不需要避讳什么，没事儿。都觉得一门深入就可以了，一句佛号是也行啊，一门深入就可以了。一句佛号，为什么还要修心中心？心中心法跟一句佛号，首先呢，它不矛盾。一门深入的有很多种修法呀，你就是说一句佛号的那种修法的话，我们心里头的不安呐、疑惑呀，解决的 就是不够彻底。另外一个呢，他这个念佛这个还要信愿行，这个信啊，这个愿呢、啊、不够大，自己觉得这个不适合，所以就修心中心了。在我看来的话，心中心呢比念佛还简单呢，因为念佛还需要你信，还需要你愿。我们这些人呢，年轻人想思想活法，总是怀疑呀、啊，我到底能不能升西方啊？我这能不能行啊？怀疑，心中心法不怕怀疑，就怕你不肯修。心中心法是这个特点，所以它比念佛来并不难，它是一个更简单的呢。应该这么说，我觉得修心中心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修其他的呢？我还觉得是这样呢。为什么还要去修念佛呢？我要这么说你同意吗？当然了，你觉得一句佛号也行就行，你就不要来问心中心，也可以的，也可以的。我们刚开始大部分念佛的，念佛的那些呢，就比如说我个人吧，为什么就从念佛的里头出来了？你念佛念佛念着念着，有的佛经啊你看不明白，你在实际的生活中还是有烦恼，还是有冲突，还是有对立，你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这怎么办呢？向善知识请教吧。那善知识里头请教来请教去，哎，到元音老人这儿觉得这些的最适合自己，就是看他的东西就特别的容易解开心里头的疑惑。那元音老人是修心中心的，所以我也来修心中心了，是这样的。我中间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的，也就是说他各宗派都有祖师大德的开始，他们是那个宗修下来的。那我看了心中心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是最适合我的，他能解决我的问题。那他是修心中心过来的，我有什么理由不修心中心呢？所以我也就只好修了吧。我也不爱打坐，但是那元音老人都打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讲的？我们也打吧。我是这样的，打坐的时候在旁边睡觉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他们不觉得你有事儿就行，这有啥事儿啊？没事儿。对现代人更容易入道。那你要是从佛心经的角度来说，佛心经是这么说的，佛心经说的是就是末法时代的，就是十方如火，众生莫尽嘛，就如何得救。我们上一次观点也说过，那不是说了好多方法吗？佛心经里面佛是这么说的，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也就是佛心经站在这部经典的立场上来说的，别的法门都没有心中心有力量。心中心拔除烦恼，心中心让你真正的跟佛心相契，这个不误入魔之见，在这一块心中心是最有利用的，最有力道的，别的法门都比不过。佛还说呢，佛说的我就是修第四印成就的，我都不是从其他的地方成就的，我自己就是修第四印成就的。第四印就是如来母印。有的人不一定觉得适合，他自己看吧，他自己看吧，这个东西不勉强。元音老人啊，老人啊，就是说的是他去世以后啊，他的加持力确实更大了。他老人说话呀，好像让人拿的把柄很多。老人生前的时候啊，就在佛教圈这里头树敌树的可不少。老人走了，大家越来越觉得老人说的话对，对的不能再对了。所以说佛教界还是比较公认元音老人的，还是比在老人去世以后，佛教界的越来越公认元音老人。但是他还是不认可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的特点就是居士传法，他不认可的是心中心法这一类的，是尤其是在寺院里面是有这种情况的，是有这种况的。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哎呀，就是寺院里的情况也很复杂。他那僧人啊，他不容易坚持下来修千座，他如果能够坚持下来修千座，他又知见又正，那当然僧人传是更好的。问题是这种的僧人太少，末法时代吧，这样的特点。本来面目一直在，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本来面目，他都没有离开过。没有这个本来面目，你也打不出来这样的字儿，他一直在。关键我们求取的是别的，我们总是在求取别的。我们歇下这个求取的心，当下就是本来面目。打坐就是让你歇下这个求取的心，没有必要做那些妄求。本来面目并不在你之外，并不在你之外。修修就知道了，慢慢修吧。可以啊，可以啊，你能借到别人家的香，你厉害呀、啊！你们家的邻居是什么个成分啊？他还有香，行，可以，你只要你能点香就行。修千座后是不是就从 自证自修自证过度为无修无证了啊。这个东西啊，不一定非要修千座后，你在千座内也可以无修无证，无修无证也必须要修完千座，也必须要就是说呢，你多打坐没有坏处，就是就这么说吧，开悟见性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定要在千座后的，千座内也可以开悟见性的，包括出奇性，这都可以在千座内完成。当然了，有的人千座后，还有的人千座后没开悟见性的，这些都有，这些都有。不能够完全严格的说就是无修无证，无修无证，千座内也可以无修无证的，无修无证也不妨碍你把千座打完，多走点脚力没有坏处。也就是说在千座内你这个观念啊就可能转过来了，你就是你每天打着坐的这样的，你都知道自己是无修无的无证，你都不是说的是就是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有相的在这样做，不是的。是的，你当体它就是无修无得无证，你在千座内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转变，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千座后呢，千座后的是另外一种啊，千座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也许他没开悟，没开悟他自己也注意这个在心地上啊就是不着相啊之类的，他可能不没有需要打坐，没有用打坐的方式，那时候也就是就是说的也不是不行，他认为那个方式适合他也行。反正无论如何，这个千座的有相的这个千座是要打，但是至于你的心态是不是无相的，无相的心态跟有相的打坐不矛盾，在千座内就可以达成，就是心里头一点都不着相，但是坐还是要接着打这种情况，这个矛盾一点都不矛盾了，其他还有啥矛盾呢？这世界上就不存在矛盾了。其他法都非常考验自力，感觉佛心中心法啊！你要说自力加佛力这个事儿，圆影老人好像有算过一笔账，咱们的三代祖师有算过一笔账。他说，你比如说禅宗，那就是100%的自力啊，对吧？你比如说是念佛的话，他就是这个是有佛力的加持。但是念佛的佛力跟咱们心中心的佛力比起来的佛力加持是多少呢？咱们除了嘴念，咱还心念，咱还有咒语，还有手印。咱属于是就三方面受佛力的加持，从这个角度来讲咱比念佛的还多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念佛的话，你是身念身就是你结一个印念啊，不是身念，就是说你的那个身体你端坐在那儿啊，你的心念呢就是你的嘴念，念佛就是你的嘴在念，你的心里头在想，但是你没有结印啊，你念佛的是这样，我们有个结印呢，所以我们有身口意三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仰仗的那个佛力加持比念佛多了三分之一。圆影老人算过这个账，这个账你别较真儿，尤其是跟念佛的你较这个真儿，那你是拉仇恨，没有必要。你就这么说说吧。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是这个，你要说是自力加佛力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佛力也没有在自力之外，你再有佛力的加持，还是要你肯修啊。还是要你肯修啊，还是要肯放下咱们自己的顽固的知见呢、啊、还是需要的。所以说你说自力加佛力是有道理的，你说就是靠你自己肯也是有道理的。可以这样说吗？开悟后其实自然就知道该怎么修了，可以这样说，完全可以。问个不该问的问题啊。我说你这人说话挺有意思的，我们是像自家人一样，你别客气。你要是真不该问，你就别问了，你就问了还说你自己不该问，你看你这多事儿不？你要问啥你就直接问。各种通是千座内达到的吗？通啊，我们达过没有？我们千座内达到的是这么说吧，漏尽通吧。你要非要说就是漏尽通，漏尽通就是那个烦恼，烦恼是从哪儿来的？把这个整通啊，把这个整通啊，去烦恼，别的那些没有，别的那些简单来说还是个平常人儿。其实啊，你这么想是什么通了呢？是他能够穿墙，这叫通吗？还是这个墙压根不障碍你，这个叫通啊？实际上有这个墙他也不障碍你，你穿墙是通，不穿墙也不障碍你，也没事儿，这才是真正的通。这世界上的一切万物本来都不应该成为咱们的障碍，本来都不应该成为咱们心里的纠结，为什么现在成为咱们心里的纠结，非要怎么怎么样不可吗？这个地方就不通了，把这个通解决，这叫真正的神通，这叫交参无碍。简单来说，千万不要想神通会入魔道。哎呀，那个神通，你说现在咱们有手有脚，天天在做事儿， 碰到这么多事儿，还有这么多事儿，还有这么多问题出来呢。就作为这个普通人，就这样吃吃饭、工作一下、生活一下、养养孩子，还一堆事儿出来呢。你再给你多一个功能，你更多一堆事儿了。到时候你行不行啊？你能整明白吗？还要神通呢？想的太简单了，我跟你说，到时候更多一种是现在的事儿，都让够让你手忙脚乱的了，都够让你费心费神的了，都够让你头疼的了。到时候再给你多整一个事儿，你还比别人多能干一件事儿，更搞死你。别再瞎想什么神通了。你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敏感，不敏感，没有啥是敏感的。非常期待自己做主。哎呀，没有一个做主不做主，没有一个做主不做主，没事儿。外道正不到漏尽通，是的，尽是那个尽，尽是那个世界尽头的那个尽，白云依山尽的那个尽，哎，尽量的尽，对对对，外道修不到这个漏尽通。外道跟佛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漏尽通，其他的那个五通外道，你要是禅定功夫深也可以，也可以有，也可以有。修行的必经之路，用楞严大帝牙，我看看啊啊，你说的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一点什么通啊之类的哈？这个，咱分两个来说吧。首先呢，就是修行的过程中有那么一点什么什么通啊，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浅显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可能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你别在意他，别在意他，你也不是追这个的，他就过去了。你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那么灵通啊，别说那神通了，就是灵通吧，有那一点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个你别在意他，他也就过去了。就是平时的正正常常的，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的。你说的那个修行的另外一个必经之路，你说的那个是深入修行得很深很深很深的禅定，那个容易出现的就是五十阴魔。楞严经里面五十阴魔，五十阴魔有这个通那个通的，那个你去看一看，那五十阴魔就是说的是能达到的有多少，什么手往空中一抓就能抓个东西出来，就这一类的，谁能达得到，有几个人能达得到啊？那都是修审深审深审深禅定了才可能遇得着的魔啊，就是像虚云老和尚遇到过几次，一般的像我们的不是那一种，不是那一种。还有一个，你知道楞严大定是什么大定吗？楞严大定就是明心见性。楞严经啊，楞严经讲的是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说的就是明心见性，只是说在试修的过程中防止你偏邪，不知不觉你可能入到邪见里了，所以给你这个楞严咒加持你，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这个知见，要开始误入你的知见，这就是楞严大定的本质。你要是这个知见上不明白，道理上不明白，而且你也没有证到它，就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所以楞严大定，楞严大定实际上是明心见性。阿难出了事儿，佛怎么没有直接告诉他楞严咒让他修就完了吧，说那么多别的干啥呀？实际上楞严咒只在第七卷里面，楞严经整个十卷。我们就是人啊，不是平易近人，我们就是人啊，我们不是人以外的什么啊，没事儿，你有什么说就是了。佛像摆在什么方向都是好的。心经讲的是啥？开始误入佛智之见呀，所有的经讲的都是这。他说的是楞严经啊和心经的这个。楞严经它是有前提有背景的，它的前提和背景就是说的是这个阿难啊，他修心不利啊，这不是是起时的时候遇到摩登伽女了，差点中了他的招嘛。在这种背景下，阿难说要楞严要大定，说自己定力不够。佛跟他说了，这个根本上啊，还是他的心性上有执着，心性上不利落呀。然后又告诉他修行中要注意什么，这是楞严经的，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楞严经是这样的，它的背景不一样。实际上，佛经讲的那个究竟意义那个地方上，哪个经都一样。心经是什么呀？心经的背景是什么呀？心经实际上是大般若经，它是直接的说这根本的。直接说根本的，就是简单来说，心经就是诠释这个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些人都是历经的是那个有，都是历经的是那个有，哎呀，都是看着有这个有那个，哪怕是空它也是有和空。那心经就是跟把这个反过来给我们讲，那个跟有对立的那个空，那个是什么？讲的是那一个空分很多种。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讲的是五蕴皆空。实际上除了五蕴皆空之外，在大般若经里面还讲了二十种空，还讲了二十种空。大 般若经都很详细了，心经它就是大般若经的一个简略品，一个简略品，不是有一个背景吗？说的是就是唐玄奘快要，就是那个唐太宗快要走了，唐太宗跟唐玄奘他们两个是特别好的朋友，唐玄奘就赶快的把这个大般若经里头的就是这个先翻译出来给唐玄奘看，让他看完了这个再走，要不然他太遗憾了，就是浓缩的大般若经吧。修心中心法直接降魔，直接降魔和诸外道，魔啊也没在我们心外，首先魔也没在我们心外。第二点呢，佛经经上说的很清楚，就是说的是心中心这个法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所有的魔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那些，在心中心的这个地方上都现不了形，就是现不了形啊，他那些稀奇古怪的现不了形，而且呢我们能够降服他，还能够把这个魔君扮成我们修法的伴侣，也就是你能把它变成护法，这是从佛心经上来说的。从咱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说的，就咱们这些人发的都是啥心呢？就是自己的碰到了烦恼跟疑惑的，就这点普通人的这种的魔还找不到咱，你放心，咱那个世间上没什么力度，修行上也没有什么力度，魔找咱干啥？如果咱一做能够定个几大劫，有点什么通，那魔找找咱也能刚跟魔办点事儿，就咱魔还没咱还没资格让魔找，知道吧？别想那么多，魔的没事找你干啥的，事儿多了去了，他找你干啥？你是谁？别想那么多了，你修你的吧啊，别修个什么疑神疑鬼的了。楞严经画出淫念，画出淫念呢，那是一种方便，画出淫念是一种方便，但是本质上你要有根本之见呐。根本之见上是这样的，就是没有淫呐，没有淫是什么特点呢？没有淫的特点，你认为是佛是吗？错，没有淫的特点是大梵天，是梵天。这个天道分很多种，到了梵天的这个，你升到梵天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没有淫了，知道吧？天道，那还是天道。没有淫那是天道，有淫，有贪嗔痴慢疑，你往下堕；没有贪嗔痴慢疑，减轻了你就往上升。有无相交，你有了，你力量强了，你决心大了，他就哎呀显得没有了。等到你什么时候松懈了，他又回来了。所以他两个是来来回回的，他两个是相交的，就像是天气，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就是一会儿黑一会儿白，它是来回交替的。有无相交就是轮回的特点，就是轮回的特点，有一个有必定有一个无，有一个白必定有一个黑，有无相交是轮回的特点，有无都没有，有无都没有，连无也没有，这就是解脱。所以佛说了，我这儿连没有杀到淫都不存在，我并没有立一个不杀到淫呐，我连不杀到淫都没有立，更何况杀到淫呢？是这样的，他你得有这个知见，你不是光在那念个咒的，光念个咒不是说了吗？楞严经只要第七卷就行了，前面的全部都不要了。第七卷在楞严经里头不是占多大分量的。咱几点开始？佛法的根本知见就是不立任何知见，所有的这些假象啊都是梦幻泡影，它依据因缘显现，就像是个电影，它依据那个因果的规律，它依据那个情节的，它有它的发展，但是它是个电影，它是个假的。这个假的这个利，因为这个假的，我们借假修，借着这个假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假的这些身体来修它，包括这些语言之见什么的，这些的都是就着咱的这种呢理解范围内说的。理解范围内说的，等到真正开悟啊，真正开悟连佛法也不立。哦，它是假的，你去除假的这个东西就不是假的了，去除假的东西的这个东西也是假的，但是你不用这个方法，你根本都去除不了假，这就是佛法的意义。只有佛法指出了这个根本的世间的根本的真理，而且告诉你了这个怎么样让你去就是认识到这个根本真理，这个地方只有佛能做得到，别的地方都没有，别的地方他不会说这是假的。谁说了他做一辈子伟大的贡献是假的了？只有佛说了，我根本都没有做过，我49年没说过一句法。借假修真。梅林那边还有没有打字的问题？
啊，没有了，我实时关注着呢。
没有的话，这样吧，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准备着，先别燃香。我回去，我今天在上班，我现在赶回去，然后10分钟以后我们再开，到时候看看那个 Zoom 的信号好不好，如果不好的话我就语言来说他们执行也行的。
好，
然后你们可 再讨论啊。
行啊，那我把流程给他们发一下。
他说的理解深刻是啥呀？啥深刻啊？啥深刻啊？啊，说的深刻，他有他深刻的地方，就像这个世界很广大一样。但是说他简单，他也有简单的地方。他没有离开你的扬眉顺目，没离开你的吃穿动用，没离开你，你打字的时候也没离开过。先这样了，我先下了啊。
嗯，好，郭老师再见。